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1岁贾乃芝再次遭冤判入狱，被迫害患肝病；辽宁77岁孙彦志再次被非法抓捕；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贾乃芝女士曾遭冤狱十多年，2019年再次被警察绑架构陷，又被法院枉判5年。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 迫害导致肝病大三阳。贾乃之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患有末梢神经炎，大面积肌肉萎缩。医生说得了这个病，从确诊到死亡没有超过100天的无药可医。修炼法轮功后，贾乃之严格按法轮大法要求的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体神奇康复。贾乃之对救命的师父无限感恩，他说，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只有死路一条。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乃之曾三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2000年在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贾乃之被关进小号，手被吊铐到小号的最高处，警察昼夜不让他睡觉，腿肿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贾乃之还遭到名为蹲方块的酷刑迫害，就是在一块只能容下双脚的方砖上蹲着，起床后除了吃饭上厕所外，一直被强迫蹲在方砖上，一天蹲十几个小时。后来他上厕所都站不起来，只能扶墙走。2003年贾乃之被新抚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当时贾乃之已被迫害致慢性肝炎急性发作，监狱拒收，医生检查血压为零，心跳为零。看守所所长怕贾乃之死在所里，要给他办理保外就医，但抚顺市政法委书记不批，声称压在那里就行，死就死。后来看守所勒索贾乃之家人2300元钱，送到医院抢救之后继续关押。2019年4月18号贾乃之又被法院枉判五年，勒索罚金2万元。20多年来，贾乃之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教养院、看守所、监狱，累计冤狱10多年，遭到多种酷刑迫害，自由被剥夺，财产被抢劫，她的丈夫承受不住压力，被迫与她离婚。年迈的母亲长期思念女儿不得见，含泪而死，家中孩子无人照顾。中共的残酷迫害致使贾乃之夫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2号，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法轮功学员孙彦志在车站等车时，被从一辆没有牌照的轿车中下来的五六个人绑架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孙彦志现年77岁，2020年1月9号，他因为赠送民众法轮功真相年画，遭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回到家中。同年2月4号，警察又到孙彦志家抄家，老人拼命抵制，大法书才没有被抢走。警察临走时说，这事儿没完。6月10号，警察通知孙彦志到龙凤派出所，老人给接待他的相关人员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现在没有一条法律证明法轮功不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善恶有报，希望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晚上孙彦志被放回家。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公安人员对孙彦志下达监视居住通知，之后东洲区法院下通知，准备在2020年10月20号对孙彦志非法开庭。孙彦志说，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要去配合接受法院的非法开庭？我在做好人，告诉人们真相是大善之举。老人没有去法院，被迫流离失所了一段时间。如今孙彦志老人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李启军在2021年5月22号的郑重声明中说，我父母修炼法轮功之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我父亲像植物人瘫在床上10多年，家里困难的简直无法形容，可是修炼大法不长时间都彻底好了，父亲也能干活了，我相信大法的神奇超常和美好。父母修炼后，我全家受益相当大。我在外地工作，刚开始打工，后来自己开公司做了老板，生意蒸蒸日上，生活很好，有车有楼，还有很贤惠的妻子，家庭和睦，其乐融融。我深知都是因为父母修炼大法，全家受益无穷，感恩李大师和大法的恩赐。可是在协党19大前，家乡派出所不断打电话骚扰我和亲属，他们问我父母的事， 当时我没有正念，就骗他们说父母都住院了，都不练了。后来我告诉父母这件事，母亲说这样做不对。现在我诚心的郑重声明，我所说的对李大师和法轮大法不利的话全部作废。中共邪党迫害练法轮功的好人，天理不容，解体邪党，百姓才能平安幸福。法轮大法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疫情期间近2000人网上学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轮功网上教功课堂主持人之一，加拿大法轮功学员雷时中博士介绍说，去年10月31号，几名法轮功学员举办了首次在互联网上教功，最初报名人数有51人，36人参加了首次班。截至目前为止，已有6000多人报名，实际参加人次近2000。半年之内，报名参加网上学功班的人数增加了10倍。雷时中博士说，疫情之前，在加拿大、美国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法轮功练功点很多，想学练法轮功的人很容易找到法轮功学员教他们练功。但在疫情期间，面对面教功学功不太现实，因此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筹备通过网络向民众教功。加拿大安省京士顿市议员奥萨尼克注册了5月1号的网上教功班。雷博士介绍说，奥萨尼克议员完整地参加了大约2个小时的学功班。课后他发短信说，网上教功课让我太满意了，当晚我睡得非常好，我想是因为参加了学功班的缘故。我会观看更多网上课程，学习练功动作，并把这些动作都记住。奥萨尼克议员还在给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贺信中写道，祝贺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修炼人展现出的善良和宽容感动了全世界的众多民众。真善人准则在当今时代如此重要，因为中共病毒疫情，我们很多人都感到不安、孤立和孤独。非常感谢你们能在网络提供法轮大法课程，帮助我们提升精神、道德和身体健康。一位叫罗斯梅里的学员在学功班上留言说，我今天跟着李老师录像练完功，感到身体里的能量流在循环，我想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了。在过去20多年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渠道向社区推广法轮功，赢得了众多民众的赞誉。这一点从今年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国部分政要的贺信中可以略见一斑。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反对党领袖瑞恩·梅利在贺信中祝贺并感谢法轮功学员29年来的付出。他说，我很荣幸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在萨斯喀彻温省和国外的成就，通过改善精神、道德和身体健康，不断为全省民众服务。在整个疫情期间，法轮功学员一直提供免费在线教功，这项工作非常宝贵。美国纽约州参议员菲尔·博伊尔在褒奖令中说，通过法轮功的修炼，人们变得更加健康、快乐和无私，并且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学员为他们的社区付出了无数个小时来组织免费教功班及主办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演节目。澳洲悉尼社区集团主席哈里·克里希纳在发言中表示，法轮大法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改善健康、净化心灵、提升道德良知以及加深对生命和人生的理解。我感谢悉尼法轮功学员与社区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并提供免费教功班，使得社区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英国国会议员迈克尔·洛瑞在贺信中表示，非常敬仰法轮大法为人们生活得更健康和世界更和谐做出的贡献。洛瑞议员说， 我登录了学习法轮功的网站，了解了很多信息。法轮功学员在网上推广免费教功，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包括文化节目和室外练功等。这些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都非常令人钦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782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避疫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 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修炼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法院工作的一位女士。虽然她事业有成，在外人看来风风光光的，可是婚姻却遭遇了不幸，丈夫有外遇而离婚了，而且祸不单行，她把身体也搞垮了，五脏六腑都疼，特别是风湿折磨得她死去活来。当她在痛苦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她公安局认识的一个朋友给了她2本书，彻底带她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获得了身心的健康。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她如何走出婚姻与疾病的阴影。我叫明晨，是在我们县的法院工作。亲朋好友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外人不知道的是，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变故。我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我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时我才30多岁，孩子还小，为了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我硬撑着跟丈夫在一起凑合着过。到了1999年的下半年，我在上下班的路上，时不时的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我们县政府的门口上访，很快呢就被一些看上去好像是便衣警察的人呢被强行拖上车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人当中男女老少都有，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平和，看起来是很朴素的一群人。我觉得挺好奇的，他们为什么要上访？后来我听我一个挺要好的同事私下里跟我说，说这些人都是练法轮功的，因为江泽民开始打压法轮功，他们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法轮功，给法轮功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挺佩服法轮功学员的，他说呢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很坚定。这位同事还跟我说，以前他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经常路过法轮功的练功场，听到他们的练功音乐啊，看到他们在那里啊练功，他当时就觉得呢这个练功音乐啊怎么这么好听。还有一次我听另外一个同事也跟我说，他说他的邻居啊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也是练法轮功，老太太还挺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买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爱啊斤斤计较， 经常在这个菜场呢看到这位老太太啊，总是跟别人争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啊，在那讨价还价的。就为了这个呢，在左邻右舍当中可是都出了名了。后来这位老太太练法轮功了以后啊，人们就再也看不到她跟别人讨价还价了，就是老太太变得很宽宏大度了。同事们跟我说的这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呢，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我挺不解的，因为从那个时候是99年的夏天嘛，电视上那是每天都在就是轮番的说这个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哈、啊。我也不是很了解法轮功，但是我周围听到的认识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在议论法轮功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说过法轮功不好。就是说我听到的和电视上说的那些什么杀人的自杀那些事情的时候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我心里头有这些困惑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就是从小的时候也是耳闻目睹了中共那些事情哈、啊，搞的那些政治运动，今天说好的那明天可能说坏，那明天说坏的后天可能又平反了，总之呢反正说好说坏都是由政府来定的。我当时心里头有一个念头，我就告诉自己说，电视上说的不一定是真实。我还记得有一个电视节目啊，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当时是说这个南方有一个老太太，她花了100多块钱买了10本法轮功的书。这个电视节目它原意呢，就是说这个法轮功怎么不好哈，让老太太花钱浪费钱买书了。可是呢，这个节目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挺深刻的。这个老太太就在节目里头说，她说她原来不识字儿，学了法轮功的书以后呢，她都会认字儿了。这个事儿在我后来接触法轮功以后，在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身边就有几个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儿的老太太，他们在学了法轮功以后呢，就是法轮功书上的字儿他都认得了。后来就到了2000年的年底了，因为我丈夫嘛，就是我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只能散伙了。离婚以后我自己带着孩子生活，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啊还有我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团糟。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晚上只能靠吃安定片来睡觉啊，就觉得身体里面啊五脏六腑没有不疼的。最要我命的是染上了风湿病，我非常怕冷。我家有一个邻居啊，是位50多岁的妇女，因为风湿病，我就看着她这个两个手的骨头关节都变形了。她找了很多中西医治病，花了不少钱，也受了挺大的苦。我就想人家好歹也是50多岁了呀，可是我才30多岁就这样了，我以后可怎么过呢？就在2001年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我跟孩子正在家看电视呢，突然我就看见这个电视画面就切到了天安门广场，说有5个人往身上浇汽油，烧他们自己自焚。那个火焰呐、啊，还有拿着灭火器灭火的警察，还有电视上照的呀，已经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当时把所有中国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后来这个天安门自焚事件呢，就是像炸了锅一样的，天天在各大媒体上、报纸、电视、收音机呀、啊，就是轮番的这样的沸沸扬扬的说。那我周围的人也是在议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正当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说呢，他们练法轮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身体练好，达到身体健康，那怎么会去自杀呢？他还跟我分析了这个录像，就是中央电视台他自己播放的这个自焚的录像哈。自焚里面的这个男的，他的衣服已经被烧黑了，可是你如果看他这个两腿之间呢，有一个塑料瓶子，这个塑料瓶子里面是装着汽油的，这是按照这个电视的说法哈，里面是装着汽油的。那这么一个塑料瓶子装汽油的，它怎么就没有被烧呢？ 还是完好无损的呢？那电视上说这个小女孩也是被烧得不成样子了，做手术了，可是在做手术以后的第四天，去采访她的时候，小女孩就可以唱歌了。她是做的气管切开手术啊，她怎么可能做了四天以后就可以唱歌，可以说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大，那按照电视上说的，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几点钟在哪一个位置会有人点火。那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说就有好几个警察带着灭火器、灭火毯，然后还有这个摄像机啊，远景、近景、正面的特写全都给你抓到了。这一切呢都是在一分半到两分钟之间完成的，警察已经用灭火器和灭火毯把这个火给灭了。而且呢，他说法轮功的书上也是白纸黑字的写着了，自杀是有罪的。我听了这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讲的以后，我一下我就明白了，这个自焚那就是政府搞的，他搞了，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点火，他去派了警察在那守着，摄像机在那守着。那政府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搞这个事情？其实这更引起了我对法轮功的好奇，我更想知道法轮功到底说的是什么。我就想起有人跟我说呢，我们这个公安局有一个人，他在查缴法轮功的书时呢，他自己呀私藏了两本。这个公安局的人呢正巧我也认识，我就去找他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也离婚了，我现在身体也挺糟糕的，脾气也不好，我听人家说呢，看法轮功的书啊不爱生气，练功身体也会好，我想看看这个书上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个公安局的人也挺同情我的哈，他就把这两本书就借给我了。这两本书一本就是法轮功，一本就是转法轮。拿到书以后，我在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起床看书，书上有这个练功的动作，我就按着这个书上描述的怎么练功啊，还有这个照片来自己啊这个慢慢的揣摩该怎么样做这个动作。可是到底我还是看得迷迷糊糊的嘛哈，我就跑到我这个附近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想看一下你们这个功啊这个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还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嘛，我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没有跟大姐说我想学法轮功，我就想说呢，我想看看你们这功是什么样子的。大姐呢就给我示范了一下，于是我心里啊就有数了，知道这个功呢怎么比划怎么练。这样呢我就一个人琢磨着就开始练。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双盘嘛，两条腿双盘打坐，我只能打个15分钟，然后这个腿啊就是麻麻的，可是腿虽然是麻，打完坐一躺下来睡觉啊，可是睡得很香，我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的康复了。之后我的一些毛病啊，我以前玩牌后来也不玩了，还有我的一些不良嗜好啊也都不想它了，都放弃了，我身体上的毛病呢也都逐渐的消失了。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里面呢是要求弟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是法轮功书里面这样写的。那我要修炼吗？我就要按照这个去做，遇到矛盾呢，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在很多时候呢尽量的为别人去着想。其实我的家人和朋友也都感受到了我的这种变化，以前我心情不好啊还拿孩子来撒气，后来这个学法轮功以后，我确实很少生气了，也没有再动手打过孩子了，而且对父母长辈也更孝顺了，我跟丈夫的一些恩恩怨怨呢，我觉得都在我心里面淡化了。我如果不学大法，我可能是很难忍受的，因为我在法院工作嘛，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法律上去研究一下中共他打压法轮功这么多年，他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法律上的依据。修炼以后我就仔细的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呢， 就是在中共他自己的法律框架下，法轮功是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的，也就是说法轮功是合法的。首先呢，宪法第35条和36条里面有写到，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法庭上呢，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很多的都是用的这么一条，说是啊，某某法轮功学员触犯了刑法第300条，说这个破坏了国家法律，法规实施了。可是却又找不出说呢，法轮功的行为给什么人、什么财产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与损坏，破坏了什么样的法律实施，这些具体的呢，都说不出来。我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而且我本身也不是说是一个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哈，我真的是一步一步啊，从我亲眼所见，从我亲身的体会，我自己去查这个法律啊，整个的这个过程使我到现在内心里相信法轮功好，这真的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在法院工作的这位女士明晨她的经历。今天我们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的幸福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9月7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已年逾花甲，还是在高中读书时就对气功感兴趣，并开始练气功。30多年来接触练了许多种气功，正如师父说的，他今天学这个功，明天学那个功，把自己的身体搞得乱七八糟，他注定就修不上去了。转法轮。有幸的是，我最终找到了真正的修炼功法法轮功，并于1994年先后参加了师父在济南、哈尔滨、延吉三个传功讲法班。94年的6月下旬，我参加了师父在济南的第二期传功讲法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师父每次讲法之前都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师父说，我这个人说话没有废话，希望大家注意听，不要记，你是记不全的，还影响听课， 我们开始静下心来听师父讲法。师父说，你能够直接听我传功讲法，不是祖上积德，也是三生有幸。虽然开始时我不了解法轮功，但是我听到祖上积德三生有幸这八个字，对我震撼很大，感觉不同寻常。果然一个班下来，以往形成的许多思想观念，尤其是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心灵的天窗打开了，无比敞亮，庆幸自己幸福至极。在学习班上，学员拾到任何物品，如手表、项链、金钱，都主动交到师父那里。讲课前，师父拿起这些物品让大家看，以便认领。其中一个信封中有几百元钱，师父念了上面的地址和姓名，让施主去取。六月的济南天气炎热，会场座无虚席，中间的比赛场地的一半也都坐满了人，许多人扇起了扇子。师父说，你越扇越热，你放下扇子。当人们放下时，凉爽的微风习习吹来，大家热烈鼓掌。师父的讲法太受欢迎了，师父的讲法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师父常说，不要鼓掌，耽误时间，影响讲法。我们住在立山宾馆，那几天经常下雨。神奇的是，每当我们去听课时，或听完课回来时，雨就停了。参加这次讲法班的学员约有4500人，来自全国各地。一个郑州的老学员问我以前练过什么功，当时我正在练一种被认为挺好的功，后来才知道是附体功。这位老学员告诉我，学了这个功，再学法轮功是非常幸运的。我问为什么，他不说，但他说，你认真听课吧，到时候就知道了。果然，第三天师父讲完附体，我全明白了。假气功坑害人，人都不知道怎么被害的。我们太幸运了，师父把我们的附体全拿掉了。我们是开班前一天到济南的，安排好住宿后，我们就到黄厅体育馆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谁知道回来后，我的脖子就开始疼，一连好几天疼得不能枕枕头睡觉，夜里不得不坐在床上睡。后来才明白，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呢。过后真是一身轻。在这个班结束前，师父让每个学员写心得体会。师父说，每个学员写的我都看，并说，你就是画上一横，我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济南班结束了，7月1号，师父在大连开班，一些学员买了30号去大连的飞机票，跟班听法。师父告诉大家，不要坐飞机去，买机票的建议退了。我们同坐火车回来的一个景州学员说，退机票手续费50元，有点不解。当时我们议论这件事，定有原因。后来才知道，30号济南去大连的飞机没起飞。慈悲的师父为学员考虑得十分周到。8月5号，师父的哈尔滨讲法班在冰球场开班。有一个星期天，学员们到太阳岛游玩，巧遇师父，大家异常高兴。这时有学员提出和师父合影留念。面对20多名学员，工作人员有些为难。师父欣然同意，并安排专人负责给照相。这些珍贵的照片永远激励弟子们勇猛精进。8月20号，延吉讲法班开班，最后一天师尊解答问题。我提条子问师父，法轮世界的主持是谁，期盼师父回答。师父念了条子，法轮世界的主持是谁，没回答就放在另一边了，然后拿起下一个条子。当时我挺失望，左想右想也想不明白师父为什么不回答。直到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我提的问题实在是悟性太低了，不应该提，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心里很是惭愧，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应该多学法，学好这个法。延吉班期间，一场特大的狂风骤雨酿成了延吉百年不遇的大灾。当时我们住在延吉医学院，那天上午一个个大闪电连接一阵轰鸣，持续不断，瓢泼大雨一阵紧似一阵，暴雨、狂风、闪电、雷鸣交织在一起，好像比赛一样，你比我强，我比你更猛。眼见上百年的大树劈叉，许多大树被刮倒，马路上积水越来越深，轿车不能行走。晚上我们去听课，一路上所见一片狼藉。 那么多广告牌被吹掉，有的在地上，有的歪歪斜斜，荷包很粗，几十米高的大树刮倒的太多太多，横七竖八躺大路上，所有车辆全停，一辆公共汽车被大树压在下面，车棚压瘪，玻璃碎了。我们大法弟子心里明白，这场突如其来的重灾绝非偶然。我们大慈大悲的师父把延吉讲法班仅剩的70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结束仪式上，师父赠送给延吉每个练功点一面宫旗，许多地区学员集体或个人向师父赠送锦旗。我和一名同修代表本地学员向师父敬献锦旗，有幸和师父握手。师父的大手异常绵软，比棉花团还软，无法形容。不久，师父的转法轮正式出版了。师父说，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又说，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转法轮。每当我读到这里，倍感亲切，不由得想起当年参加师父传功讲法班的日子。虽然13年过去了，但是仍然历历在目。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是我生生世世等待的日子，永世不忘。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生逢整个宇宙正法的特殊历史时刻，全世界6-7十亿人中，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有幸得到伟大师尊的亲自度化，随师正法，真是万载难遇都无以形容的无比珍贵的机缘。师尊佛恩浩荡，弟子无以为报。我们只有遵照师尊的教诲，做好3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29年来传遍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造福人间。尽管在中国大陆面临执政党22年的迫害和谎言污蔑，法轮功学员顶严寒冒酷暑，坚持不懈地传递法轮功真相。许许多多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给明慧网发来贺词贺卡，在阳光明媚的5月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大法师父生日快乐。我们来听听几位人权律师和普通百姓的肺腑之言。中国的人权律师江天勇在贺卡上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日益堕落和败坏，皆是因为人心败坏了。人在旅途，需心存善念，心怀敬畏，行有持守，行有节制，有所为有所不为。法轮功学员为世人做出了榜样与表率，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人权律师谢燕义寄来贺卡，恭祝李洪志大师70华诞，即法轮大法弘传29载。他还写了2句诗：莲出淤泥香远益清，法正末节功德圆满。有一位大陆人权律师 恭贺李大师七十华诞，同贺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他在贺卡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传世大法是真经，报正倍感末日中，既定法律全不顾，私下伪装现邪行。亿万弟子是精英，舍身忘死救众生。曲曲壮歌撼天地，件件故事催我行。支持正义是本性，不为发声理难容。迫害正信不长久，未来美好同见证。还有一位大陆的人权律师，祝愿李大师七十大寿生日快乐，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他说，大法红传挽救了无数的生命，成就着无数的大法弟子，也有力地节制了人类社会道德品质的滑坡。中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要靠有着道德感的大法弟子来拯救。感谢大法师父几十年的辛苦付出。还有一位中国人权律师，恭祝李洪志大师七十华诞，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这位人权律师说，大法弟子因坚守实践和维护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而遭受中共长达22年的打压迫害，他们却依然心存善念，讲清真相，唤醒良知。我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维护大法弟子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权利，这也是在捍卫和争取每一位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希望早日驱逐西来幽灵，结束中共迫害，神州换新颜。下面来分享中国各地民众发来的贺卡贺词和感恩的话。南京市一位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女士说，李大师好，首先恭祝李大师华诞，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李大师教出这么多好弟子，不顾艰辛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千家万户。我同事是一位大法弟子，平时就经常跟我们讲大法真相，这一次我家人的亲身经历让我们都感受到大法弟子说的是真实的。有一天早晨，我先生起床突然感觉腰动不了，连路都走不了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只能卧床休息。我们立即联系了医院，因为是休息日，只能够是星期一的时候住院治疗。让我担忧的是他走不了路，怎么去医院呢？在万分着急的时候，我的同事就是这位大法弟子知道消息后，马上赶到了我们家，跟我先生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就会好转。听了同事的话，我先生就一直不断地念九字真言。等到了星期一，他突然可以站起来了，也可以走路了。到了医院之后，情况也越来越好，没几天就完全康复了。再一次叩谢李大师。河北秦皇岛市的一位市民说，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我没有修炼大法，但是我实心实意相信大法好，支持我的妻子练功，我也讲真相救人，让大家看到未来的明天更美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山东烟台招远市一位明白大法真相的理发师， 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理发师傅说，我最喜欢看法轮大法的资料了，这上面说的事儿在电视上看不到，被共产党视为禁闻，怕老百姓知道真相。共产党真是腐败透顶，人人都知道，但只能是背后议论，敢怒不敢言。法轮功说真话不骗人，我期待着天灭中共那一天到来。我已经退出邪党组织了，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湖南省靖州县的一位企业主翻墙看真相，发来贺卡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他说，我开办生活类物品加工企业已经有十多年了，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雇了五六十人。3年前我开始使用自由门翻墙，我现在深刻地感受到共产党的恶和大法的善在世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我由衷地敬佩大法弟子在海外办的媒体十年如一日地向全世界传播着真相，秉承道德传统，这是大善的胸怀。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同喜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希望更多善良百姓能得到大法的福佑，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山东烟台昭远乡村的一位老汉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这位大爷说，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些年只要是下雪天，俺村的大法弟子都出来扫雪，从村头一直扫到大马路，足有2里路。那些党员没一个党员出来扫雪的，谁说法轮功不好，我就把这个事儿说给谁听，他们就没话说了。李大师教导人有方，感谢大法师父弘传高德大法，祝李大师生日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